我们继续来谈因缘啊。上个讲次我们谈到部派佛教的因缘，部派佛教的因缘呢，首先从上座部佛教谈起。所谓的上座部，就是现在的南传佛教。在部派佛教中，南传佛教是属于上座部中的分别说系，还有分别说系中的同业部，它是大体上是上座部。如果是传到中国，传到西藏的小乘佛教，有大众部，有精量部，也有上座部。可是传到中国佛教的上座部是一切有部，一切有部跟传到南传国家去的上座部不一样啊，因为是一切有部啊，一切有部南传的是上座部中的分别说系的同业部，北传的是上座部中的一切有部啊。这个是虽然这个母亲是一样啊，来源是一样啊，可是后来的主张就不一样了。后来的主张不一样，就影响到这个大乘佛教的观念啊，在西藏佛教中、汉传佛教中的部派佛教受到一切有部的影响，一切有部中的俱舍论影响最大，所以在藏传佛教中一定要读俱舍论。读佛学院一开始就是要先读俱舍论，可是俱舍论并没有传到南传国家去，只有传到中国，就传到中国的汉传佛教跟藏传佛教啊，这是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影响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就是人死后还有再生之前、轮回之前，到底有没有众生身？传到汉地跟藏地的俱舍论，因为它属于一切有部。所谓的一切有，就是三世时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因此法体恒存的三世时有的。这个影响到对因缘的解释，对因缘的解释，因为三世时有法体恒存啊，所以传到中国的一切有部呢，他讲因就讲得非常详细啊。我们一般讲因跟缘跟果哈，这个因一般来讲是属于过去的，而这个缘是属于现在的。过去的因加上现在的缘会形成果，这样听懂了哈。我们一般讲因缘果，因大部分是指过去如果以轮回而言，以业果而言，业的因那一定是过去造作，过去造作会影响果，会影响果，但是其中有缘。所以佛教啊不是宿命论啊，佛教不是宿命论。如果是宿命论的话，那就是过去的因啊一定会形成现在的果或是未来的果，那是必然的关系。但佛教不是宿命论啊，佛教是缘起论啊，这个因跟果之间一定有一个缘，而那个缘是现在，是缘是现在啊，缘是现在呢，所以我们要从缘来下手，从缘来下手。我们说广结善缘，这个就是缘在下手啊，或是我们现在有所觉醒，想要修行，而也是现在的缘去改变。因为一切有部认为三世时有法体恒存呢，所以他对因就非常的重视，当然也重视缘，所以一切有部 有一个另外名称叫做说音部，啊，解说的说，啊，因啊就是因缘的因，一切有部又称说音部，啊，因为在一切有部，也就是大毗婆沙论跟俱舍论里面呢，啊，对因讲得非常详细，就讲。讲多详细呢？有六种因，有六种因，啊，有六种因啊。当然，这六种因可以把它归纳成四种缘，归纳成四种缘。而南传佛教的上座部，这个分别说习的同业部呢，他并不认为过去的法有体，未来的法有体。只有现在的法有体，而现在的法是什么？就是缘，就是缘啊！这是现在的因一定是过去的，缘是现在。而现在我们随时可以改变缘啊，随时改变缘，不要去结恶缘，要结善缘，最好清净的缘，就可以呢。把过去的因果必然的关系把它转变方向啊，本来恶因啊，如果是宿命论一定有恶果出现啊，但是佛教不是宿命论，佛教是缘起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学佛人学到最后大部分都变成宿命论，都相信命运，我经常讲我不相信命运，我只相信缘起，我只相信我的心，是现在的缘要改变，现在的缘改变。南传佛教啊，因为主张这个过去的法已经过去了，所以过去的法无体，但是它的体性是相续，相续，到现在是，因此现在是的法。有过去的因的体在，但是过去的已经不存在，而是它的性质已经等流到现在，而现在就是缘，而南传的分别说部呢，也认为未来的果不存在，也就是果还没有到，所以果的体不存在。果的体不存在，就使得南传佛教在解说缘特别详细，所以南传佛教解说缘非常详细，解说成多少缘呢？24种缘，那就非常的详细啊！这个非常详细，24种缘呢，换言之，南传佛教跟北传的一切有部，对这个因果关系啊，对因果关系有很大的不同的解释方式，也就是南传佛教非常重视现在，这个也形成南传佛教非常重视现在的24种缘，因此要改变缘，因此南传佛教特别重视禅修。哎，原因为什么？因为南传佛教要改变现在的缘呢，过去的因啊，它的性质等流啊，等流到现在啊，可是现在我可以改变我现在的缘，可以让过去的恶因不会形成恶果啊，现在的缘我就改变它啊。南传佛教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到南传佛教啊，非常强调修行，非常强调这个禅修，原因就在这里。而北传佛教如果是小圣部派佛教的一切有部的影响很大，有过去的因法体实有，未来的果法体也实有，因为未来的果它就存在于现在的缘当中啊，当然是因也是缘之一，所以一切有部呢，又称之为这个说因部。 啊，因为一切有部这么样的强调因三世时有，因此呢，就说，人死后，未来，哎，我们现在还活着了，众生死后那是未来的事情，那未来的事情有没有存在？存在，因此就，认为有中阴身，就认为有中阴身哈、啊。而南传佛教有没有认为有中阴身？没有，为什么？大家知道这个理论了吧？这个南传佛教，因为只承认现在的法有体，那未来的还没到，因此它都是相续流转、相续转过去的。南传佛教不承认有众生身，只承认说是相续、相续流转下去。而北传佛教就受到俱舍论的影响，就有中有中阴身，有四有啊，藏传佛教有六有，六种中阴的讲法。那北传除了一切有部的思想之外呢，又有大圣的思想，那这样子到底要怎么解释？所以北传的藏传也好，汉传也好，都承认有中阴身，但北传因为也有大圣的思想，大圣的思想就说一切的现象是缘起故无自性空，是缘起故性空，所以虽然承认有中阴身，虽然承认这个法有体，但说法有体呢只是假名安立，一切都是缘起性空，这个才是第一义啊！这个就是北传啊，这个北传佛教的看法哈。北传佛教就说，你要有般若的智慧，有般若的智慧，你就了解了一切法的法体呀、体性是空的。你如果没有智慧，就会执着法体实有。你有般若智慧，你就照见五蕴皆空，如果没有智慧呢，你会照见五蕴不是我、不异我、与我不相在，总之就是无我，可是呢五蕴的法体是有的。而这个般若经进一步说，这个五蕴的法体是空性的，因为你如果认为有法体，就必然还可以继续再分析，分析到最后呢，临虚尘还是可以再分析，分析到最后那就是我们现在现代物理量子论所说的那种不稳定的状态，或者呈现光波，或者呈现粒子。你只要注意它，它就呈现粒子，你不注意它，它又恢复光波，也就是有那个能量在，但不一定有质量，不一定有实际的极微的存在。这个是现代的相对论，现在的量子力学证明大圣的思想，所以大圣的思想是一方面接受一切有部有法体的思想，但说这些法体是迷的人认为有法体。如果有般若智慧呢，就可以知道缘起而性空所以大圣佛法它的那种活泼，那种发挥大用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要有般若智慧照见一切皆空，皆空不是没有而是空有不二而是超越空跟有这个就是所谓的八不中道或者是佛性论所说的真如的境界真如的境界八不的中道都是在说明那个最终极的那种解脱开悟的境界，既不执着有，也不执着空，一切空有不二，一切超越，一切超越那个就是所谓的真如。 啊，我们上个讲次讲到上座部佛教谈因缘，上座部佛教就是南传佛教哈，现在是指南传佛教的分别说部的分别说系的同一部。他讲的因啊，一定是指贪嗔痴，一定是指这个烦恼，而这个缘，他就讲得很详细，总共有24种的缘，24种的缘呢，就是很强调现在啊，这个也就是，我们会清楚明白为什么南传佛教那么注重禅修的原因啊，因为他认为现在的缘是实有的，因此要改变它啊，要看到现在的缘，要改变它，它的无我虽然还认为有法体在，因为有法体在，所以就要改变它啊，这个思想大家清楚哈。因为南传佛教认为说现在的法有法体，有法体也就是有最基本的因素，有最基本的因素它是隐藏的，它没有显现出来，必须透过这种甚深的禅定禅修啊，止观来改变它啊，来改变它，所以它很强调禅修。而这个汉传藏传佛教相对之下并没有那么强调禅修啊，但并不是说南传佛教强调禅修，禅教定慧，北传就不强调定慧。那北传是把定跟慧的层次提高啊，提高到定是慧之体，慧是定之用，定慧不二，提高到一种般若的空慧啊，一种般若波罗蜜，去了知一切都是真主的境界啊，这个是北传的哈、啊，这个北传的精神啊，他把禅定啊提高到三昧啊，三昧哦，再也不是这个南传佛教、小乘佛教所强调的三种解脱啊，三种解脱，而是三昧啊，三昧，这个是不一样哈 啊。那我们继续来看呢、啊，这个北传佛教怎么样子谈因缘？北传佛教就包含汉传跟藏传的啊，这个、汉传跟藏传。因为是在印度的北方，我们通称为北传。这个北传的特色呢，就是它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并非没有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或是小乘佛教，不是有啊。前面讲过，藏传佛教非常强调俱舍论。在中国，俱舍论，唐朝的时候，是非常强调的，玄奘大师翻译俱舍论，他非常强调，他的徒弟好几个都注解这个俱舍论的，可是慢慢的俱舍论，就不受重视了，因为俱舍论，里面讲心，心所哈，讲的非常详细，就是讲的很复杂。而这个中国人，中国人的脑筋是统一的脑筋，中国人脑筋不是分析的脑筋，我们就是讲统一啊，空而、统一一切的，这个自信统一一切的啊，所以不喜欢这个分析的学问。在唐朝的时候，俱舍论是很流行啊，这个注解很多啊，是。当时有所谓的俱舍宗的出现，但慢慢的俱舍宗就不见了啊，因为太繁琐了，甚至于连唯识宗在唐朝也很流行，后来唯识宗也没有人读它了，大家都把唯识宗认为太复杂了，太复杂，而且太难懂，而且只是把它当成学问。把它当成心理学，这个是错误的，因为唯识宗其实是修行用的。我们有五重唯识观，有五重唯识观，哈，这是专门讲 修行啊，它是很高的智慧。我们现在谈北传佛教，怎么样子谈因跟缘？而北传佛教那么多，谈因缘谈得最多的，小乘佛教以说一切有部，为最多。这个大乘佛教呢，谈因缘谈得最多的，以唯识宗啊，唯识宗在印度称为瑜伽唯识啊，这称为瑜伽唯识。那为什么称为瑜伽唯识呢？因为在印度的唯识宗啊，唯识宗的特点，唯识宗的特点哈、啊，是经少论多啊，这是经不多，但是论非常多啊，大部分都是这些论师，五祖四亲等等论师哈、啊、所发展出来的，这个就是经少论多。如果是如来藏的思想哈，中国如来藏思想哈，是经多论少，正好相反哈，如果是般若这个般若中观哈，是经跟论大约相同，啊，您看这个般若经呢，大般若经，啊，600卷那已经够多了。但是般若的论又很多，你看大智度论啊，这个中论啊，十二门论、百论等等，啊，如来藏的系统哈、啊，如来藏的系统是经多但论少，啊，唯识学呢是论多经少，而大圣最早的一系叫般若中观哈、啊，那种性空为名的般若系呢，它是经跟论大约是相同，啊，但在北方佛教，对因缘谈的最多的小圣就以说一切有部为主，啊，这个自然跟传到南方国家的分别说部是不一样啊，而大乘佛教里面呢，讲因缘讲的最多的就是法相唯识学，在中国称为法相唯识，在印度称为瑜伽唯识。那为什么称为瑜伽唯识？因为这个印度的唯识学最重要的就是一部论，叫做瑜伽师地论，啊，所以印度的唯识学称为瑜伽唯识宗，瑜伽宗。瑜伽师地论600卷，玄奘大师翻译的，可是中国人怎么？中国人喜欢分析吗？中国人是分析的头脑还是统一的头脑？凡是分析的头脑，中国人都不怎么喜欢。大家都统一最好啊，勤人好简啊，这个统一最好，你用一句话告诉我就好了，所以。瑜伽师地论是玄奘大师他留学印度的原因，他留学印度就是要去找这部论，因为当时印度人来到中国告诉玄奘大师说，啊，我们印度有一部这个瑜伽师地论，这个中国还没有，这个玄奘大师就心向往之，他就去了，回到中国以后，瑜伽师地论也是他最早翻译的一部论，他最早翻译的哈。他如果翻译说《摩诃般若经》，那是很晚的，是他要圆寂之前，659年、660年呢，玄奘大师才翻译出这个般若中观的东西。他最早翻译的是这个唯识学的东西，而他最早翻译的就是瑜伽师地论啊，因为这个是他这个一生的志业所在啊，有100卷，那是相当不容易啊。他翻译瑜伽师地论，翻译俱舍论啊，俱舍论啊。好，我们看说一切有部，讲因，讲缘，讲 果啊，前面说过，因为一切有不认为三世十有法体恒存，所以对因就特别的重视，把这个因呢分成六种因，而缘啊，就是四种缘啊，因在梵文巴利文叫 hetu，h-e-t-u 啊，如果是缘，梵文叫的 pratyaya。P-R-A-T-Y-A-Y-A 啊，如果巴利文叫做 Paticca P-A-T-I-C-C-A 啊，果在梵文巴利文都一样叫做 Phala P-H-A-L-A 啊，这个叫做因缘果啊，因缘果啊，所谓的因就是最重要的啊，我们批为种子，种子在于杂阿含经，在杂阿含经就已经出现种子说啊，尤其是在杂阿含经的因缘相应篇讲因缘啊，杂阿含经讲因缘相应啊，讲因缘的时候是主要是讲十二因缘啊，是主要讲十二因缘，讲十二因缘啊，一定会提到因缘跟果，而在杂含经中讲因缘相应篇里面就已经提出种子的理论，那、啊、种子的理论啊，在杂含经就有，当然。那个种子的理论跟唯识学的种子习气解释是不一样啊，解释是不一样啊，但在相应篇杂案相应篇就已经提出了这个种子的理论，同时也提到人死后众生死后如何再生，如何再轮回的过程啊，那个就牵涉到我们有四种食物，断食、促食、施食跟事食，还有我们的事这里的事是指第六事啊，因为杂含经没有第七第八事，只有第六事啊，事有四事住啊，这是我们的第六事啊，会住于也就是会攀缘，会缘取会执着，会执着什么？五蕴中的色、受、想、行啊，所以色、受、想、行，称之为四事住啊，就是色、受、想、行四个嘛，四蕴，不是四因。四是指第六事，第六事呢，攀缘、执取、执着，执着我们的色。运受运想运跟行运，因此就形成了两世之间这个轮回的动力啊，轮回的动力啊，这个是这个杂含经啊，我们知道杂含经啊，主要是一切有部结集的啊，因此我们如果想要了解一切有部的思想啊，多读杂含经。杂含经是不是南传佛教分别说部所结集的？不是。因此我们如果想了解南传佛教，能不能从杂含经里面了解？不能哈、所以诸位一定要很清楚，因为杂含经是别传的说一切有部所结集的，我们如果想要了解一切有部的思想，从杂阿含就可以看到了，但是从杂阿含看不到南传佛教的思想只是南传佛教分别说部有一个大约等同与杂阿含经的叫做相应部，我们称为相应尼科耶相应部相应，什么叫相应？就是指心跟心所之间的关系啊， 那个是想要了解男传啊，男传的最重要就是相应部哈 啊，我们就已经大约说过了。南传佛教因为不承认过去的法有体，未来的法有体，只强调现在，现在就是缘，所以南传佛教对缘的分析就非常详细，总共有24种缘，相对于此的呢，那就是传到北方的啊，北方的说一切有部啊，说一切有部，因为承认30实有啊，因此对于因缘果的分析呀、啊，大约是相同的分量啊，因有6个因，缘有4个缘，果有5个果。啊，6因4缘5果，那这个是说一切有部的理论了。啊，为什么？6、4、5相差并不很多哈。啊，原因就是说一切有部，他认为30实有，法体恒存，因此过去的法要研究，现在的法也要研究，未来的法也要研究啊。这样子诸位就。非常清楚了，为什么理论会这样子出现？嗯，大家脑筋多动一下啊，你就很清楚了。佛教讲因果，讲因果或是讲因缘，讲缘起呢，然后后来就引进了业力的理论啊，业力卡玛的理论啊，这个业力论。并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发现，啊，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发现啊，业力论呢、啊、是婆罗门教就有的，啊，婆罗门教的业力论卡玛就影响了印度的思想界跟宗教界，而婆罗门教的业啊的业，是怎么说的啊？就是这个婆罗门神创造万物。啊，因此我们众生如果想要得解脱，要证涅槃，我们就要崇拜婆罗门神，我们就要祭祀婆罗门神，我们就要这个礼敬婆罗门神，称赞婆罗门神啊，总之就是要对造物主啊这个五体投地的称赞啊，这样子就有了所谓四吠陀出现。四吠陀出现那是比佛陀还要早啊，早个100-200年，那一直到公元后啊才有奥义书出现，奥义书已经是把四吠陀哲学化了啊，已经有了这种哲学思想，有理论的基础啊，就有这个业，有这个卡玛的观念存在。这个卡玛的观念，出现以后就影响了印度的思想界、宗教界。那这个佛陀，他也把这个业力论啊，把业力论呢引进到他的教法当中，啊，也就是结合这个。缘起论跟业力论啊，那就变成了啊，变成了讲因果讲缘起啊，其实就是讲业啊，业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贪嗔痴的业，那就是继续轮回啊，如果我们能够反贪嗔痴而戒定慧。这样子就可以得解脱证涅槃啊，因为佛陀所解释的业跟婆罗门教的业不一样啊，婆罗门教的业是完全要对造物主来赞颂啊，来祈祷啊，来这个五体投地的崇拜，但佛教佛陀所说的业啊不是这样，佛陀所说的业是戒定慧啊，是我们个人要有戒定慧，而戒定慧就是跟贪嗔痴相 违反的。如果贪嗔痴就是恶业啊，就是恶因，那会引来招来恶果，苦的果啊。如果是戒定慧啊，那就是善的业，清净的业，会引来善的果，清净的果，就能够真正得涅槃啊。这个是完全跟这个婆罗门教不一样的讲法啊，不一样的讲法啊。那再来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一切都是业力嘛啊，一切都是业力嘛啊。哎，我们就要看南传国家啊，南传佛教跟北传佛教啊，对一切都是业力嘛啊，这个观点是有很大的不同啊啊。这个不容讳言的，北传国家哈、啊、是把业力哈、啊、看得很大，那个影响力非常大啊，甚至于啊把业力都变成宿命论啊，大家动不动就说啊跌倒了啊也是业障，生病了也是业障哦，我这个钱被骗走了也是业障，这通通是啊。把这个业力极大化，这个极大化啊，极大化了啊，这个可能跟这个汉人华人哈、啊啊、在古时候就有易经啊，古时候就很喜欢算命有关。那正好佛教的业力论啊，又是一切有部的业力论，那么这样子一传进来了，两者结合这个佛教徒就变成宿命论去了哈，都完全一切都是过去的业力。那可是我们看南传国家啊，对业力论的看法跟北传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啊。哎，思想的基础在哪里？北传如果一切有部，是不是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三世的法体实有，是不是？法体恒存，三世实有。但南传国家呢？过去的法有没有？无体，没有体啊，因为已经过去了。未来的法也没有体，只有现在的法才有体。这样子，南传国家对业力的解释就跟这个北传佛教就不一样哦，就不一样哦啊！来，我们来看哈，最有名的就是米兰陀王说经啊，米兰陀王经啊，有一部经叫做《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啊，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米兰陀王是希腊亚历山大啊、这个大帝啊，这个攻打到印度啊、留下来的这个统治者啊，那后来希腊人就有一部分留在印度，他在现在的喀什米尔那个地方，吉宾那个地方啊，当上了国王，当上了国王。他就接触到这个佛教，那一位比丘叫做那个仙呐，那个仙呐，那个是龙，龙树的龙，仙呐是军队的军，所以那个仙呐就是龙军，如果音译叫做那仙，叫做那仙啊，如果在汉传佛教很早就已经翻译出这个那仙比丘经啊，但这个中国人哈 对小圣是看不起啊，所以小圣的经典哈、不太受重视啊，不受重视哈、而这个南传也有那仙比丘经啊，可是书名啊却以米兰陀王为主，因此书名叫做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 米兰陀王。米兰陀王 他碰到了这个佛教，碰到了那仙比丘啊，就问了很多这个佛教的因果论、佛教的业力论、轮回论啊，那仙比丘就一直回答啊，就针对弥勒陀王的问题就回答啊，但这里我们就看到南传跟北传不一样啊。他那仙比丘就说，灾难虽然或许是业力所招，或许但并不必然哈。如果在北方，就是北传国家中国佛教，一定说啊，一切都是业障，这些灾难都是业障啊。你现在 COVID-19 那么流行啊，那个都是业障，都是业障，都是业障。但是南传国家不是这么说的。我们看那些比丘他怎么回答呢？灾难虽然或许是业力所造，但旁的因，也就是其他的因，也可能会产生灾难，甚至于丝毫不作恶的佛陀也有痛苦和疾病的灾难，或者被石头所打伤，或者是被这个悉达多所伤害等等。在南传国家认为这都不是因为他过去是有恶行，而是各种外面的因素凑巧招出来的。这种解释跟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的解释不一样啊。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的解释啊，就说哦，这是过去呢释迦牟尼佛的前世，跟那个虚什么啊，虚摩达多啊，这两个人结上了恶因缘，所以生生世世呢都要找佛陀的麻烦。这个是北传的解释。为什么北传有这种解释？注意，这个是一切有部的，一切有部是讲过去的法有体啊，是存在的，所以为着要合理化，要合理化说啊，为什么佛陀这一世呢啊也会受伤，也会怎么样子？那他砍他，砍他功怪去谁哈？一个者三要啊呢。甚至于说，这个佛，这个头会痛，那是因为他过去是，曾经敲鱼头，所以这个头会痛哈，这个是北传的解释啊，但南传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南传不这么认为？南传认为过去的法有体吗？没有，只有现在的法有体，所以他强调的是现在的法啊，那。我们再看，这个那仙比丘他就问弥兰陀王哈，说大王，如果有一土块被丢到空中，这个土块或是石头又落在地上，请问这个是大地过去夜行所遭的吗？当然，弥兰陀王说不是，因为大地它不会造业，自然界不会造业了，大地不是先有造业，因此大地才受善果恶果，那只是由于现在的因，跟业力是无关的，这个那僧比丘就回答了大王，佛陀。也是这样子，把我们人生的一切呢，看成如大地一般，一块石头或是土块从空中落下来，并不是因为大地过去所造业的结果，这个佛陀的脚被石头这个扎到了。也不是佛陀过去昔日的业行所致，所以 业力当然会令人死啊，可是死有的时候啊，并不完全是业力的原因，还有很多的原因啊，还有很多的原因啊。这个那僧比丘啊，就举了种种的原因。哎，这样子诸位有没有看到？确实不同。南传国家啊，确实不同。也就是，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哈，这个南传国家，或许还比北传来的科学，啊，它并不那么像北传国家那么样的宿命论。业障啊，啊，这个业障啊，一切都是业障啊！哎呀，我的业障深重啊，所以我今天肚子痛了，我的业障深痛，所以我的脚水肿了，我等等。都排泄了，都变成业障。当然这个业障有可能啊，有可能什么，你这一世啊，你这一世啊，如果说饮食不对或是运动不够，你身体哪里会障碍，那个是一定的啊，但不可以把它完全哈，这个归咎于过去世的业力。啊，这个比较理性的讲法是，我们过去世的业力已经形成我们这一世投胎到中国，或是投胎到美国，投胎到哪一个家庭，我们这一世的出生已经是过去所造业的果报了。但是从出生以后，我们受到父母亲的影响，家庭的影响，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乃至于整个这个法界啊，你说这个地球的温室化哈 等等啊，种种的影响啊，而这些啊不可以完全都归咎于过去世的业力啊，就是过去世的业力已经是形成我们这一世投胎到哪里的一个家庭正报依报，这个结果已经呈现了，但是我们这一世之后呢，是要靠自己，是要靠这一世的业力去改变，这个也就是缘啊，这个就是缘哈，因此呢，我们来看看这个阿毗达摩。议论啊，阿毗达摩议论里面就提到四种死因啊，这个是属于南传国家的哈，他讲四种死因呢，第一个是受尽啊，第二个是业力尽，第三个是二者并尽。第三个是能毁业，业力尽只是其中之一。那所谓的业力啊，那就是指过去世的业跟现在世的业。如果是过去世的业力啊，我们在医学上就称之为基因啊，基因会被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啊，会的。啊，你这个家族里面呢，如果有某一种疾病的那个基因 DNA 的话，那这个家族很容易有糖尿病的，几乎这个家族的成员都会有糖尿病啊，都会有糖尿病啊，有某一种基因的，那是会影响到这一世。我们一位朋友，他家族啊都有肝癌的。这种基因，所以家族里面好多人都是肝癌死亡，他都是四十几岁就已经走了啊，就已经走了啊，这个是业力毫无疑问啊，但不要忘记，业力除了过去世的业力，这一世的业力，是可以某一种程度改变，不能全部改变的啊，因为那个基因已经存在了。你要完全改变不可能，但是呢，你小心翼翼，还可以某一种程度的改变，这是可以哈。所以死的原因， 业力尽，这是其中一。那还有一个是寿尽，这个就是寿命尽啊。这个寿尽，寿命尽，这个就是如果在小乘佛教里面呢、啊，就是指第六世的那个世的，所谓四种食物啊，是有断食，我们的断食、猝死、失食跟四食啊，那个四食呢，跟这个有关。如果是大圣唯识学啊，那就讲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离开肉体啊，人就死了，那个就是所谓的受尽。那受尽也包括这个福报尽啊，这个、福报尽啊，历来假行后哦，对不起，也三高啊，也咔嚓等级啊，吃得太好，太享福的。不见得是福气的，反而把身体给糟糕了哈，啊，所以四种死因呢，业力尽只是其中之一，有受尽，有二者并尽，还有第四种轮回业，轮回业就是碰到意外了，比如说被车子撞到了，飞机失事了，如果在北传呢，我们就说啊，这个是过去的业障，您过去啊杀生太多，或是这一世杀生太多啊，都是重几世，但是南传不重几世啊，南传几世曾说，业力是有可能是原因，但不是全部的原因，没有把业力极大化，啊，他会说，也许有一些是意外的，那个叫轮回业哈，这个就是。南传国家对这个业力的解释啊，不像北传这样子的极大化啊。